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中国人说啊，有一种债最难还，什么债呢？就是人情债啊。这乍听之下也知道我们是一个很懂得报恩的民族啊。对于他人的知遇之恩、大恩大德，我们都是希望来日可以报答这样的恩情的。对于一些忘恩负义或者是恩将仇报的故事，我们听了看了也都会义愤填膺啊。那当然呢，说到要感恩要报恩，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民俗风情，这也应该是一般人呢心中都有的一把尺啊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当我们施恩于别人的时候，是否也一直等着对方一定要回报呢？我个人非常喜欢圣经中的一节经文，是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这里说到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是的，无论是对人或对神，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但是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，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神。基督徒并不会只局限于我们要回报给对我们有恩之人。当我们对别人好的时候，也不是因为利益的关系，觉得对方会给我什么样的好处。相反的，我们知道我们就像是流通的管子一样，因我们知道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实在是白白的不配的恩典，因此我们乐意与人分享，也不求回报。一个人若是有恩于他人，就觉得对方永远都欠他一份人情，那么其实这样的人生并不快乐。不仅如此，他也必然不能够体会和享受神所赐的何等丰盛的饶恕、怜悯和恩典。就像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当中呢提到的那个仆人一样哦，王已经免了他1000万银子的债，但他却掐着仅仅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的喉咙不放哦。还有还没信主的人呢，会觉得基督徒有时候很奇怪，开口闭口都是感谢主，这食物不是农夫种的吗？这饭菜不是妈妈煮的吗？为什么说感谢主呢？真正明白救恩的人，真的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就会知道我们确实要感谢主。因为我们深知一切福气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主，因此对人，我们虽知道要感恩要报恩，但是我们不会极度的去讨好人，因为我们也深知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。所以基督徒不是不尽情理不知感恩之人，相反的，我们学习凡事谢恩，我们也学习付出不求回报。我们知道一切好处不在主以外，而我们所做的主也必定会纪念。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印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祝福的来源，经文在创世纪第14章16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4章16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信心日印》。创世纪第14章16节，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祝福的来源，罗德和他的仆从都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可是亚伯拉罕把他们救了回来。由于亚伯拉罕的努力，罗德终于能够在大难之后重新拥有他的土地和财产，这简直是远超过他的梦想。同样的，今天基督徒在世上所得到的也都是极美好的，这是因为他们有信心。因此，当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时，应该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。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和神的儿女仍得以坚立，这是神因为基督徒的信心的缘故，向每个世人显示出他无比的恩慈。不信的人却不这么想，他们以为该凭自己的力量努力换取福气，因此他们一旦得到任何好处，都认为那是他们努力的成果。由于这种对自己过度的信心，他们容让自己沉溺在吃喝享乐之中，如同当年索多玛城的人一样，到了后来终会得到纵容自己的苦果。而神的儿女却始终可以安享他的看顾。不仅如此，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，爱神的基督徒在世上也会受苦，他们的生活将会遇到许多困难，但是这些困难却能帮助他们更圣洁、更公义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，也就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。即使那些事从外表看是困难和麻烦，苦难可以炼净人败坏的本性，而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，并且使神所给他的恩赐加倍的增长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纵使在苦难的熬炼当中，求你仍赐我坚定不移的信心，纵然有软弱和挣扎，有痛苦和眼泪，仍看见你的恩手扶持，你的恩典一定够用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的《信心日印》。下面送上这首《主是我永远的福分》。
主是我永远的福分，胜过朋友与生命，在人生孤单旅程求主与我同行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恳求主与我同行。世界的欢乐，也不求世界美名，我愿受任何的劳苦，祈求主与我同行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 就主与我同行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。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，由蔡中梅牧师所写的《以人为镜：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》。我们今天要来到旧约篇，要和你分享两个故事哦。在旧约圣经跟着士师记之后，有一个很美的故事，是的，就是路德记哦。而路德记当中呢，除了路德和他的婆婆拿俄米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是的，就是波阿斯啊。波阿斯这一位拿俄米的至近至亲的亲属，他对拿俄米这一家人所做的事情，真的可以堪称是救赎哦。好，有关于这个部分呢，作者蔡中梅牧师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至近至亲的救赎主。另外还要谈到一个君王，他呢怕人胜过怕神，而且他的嫉妒心使他失去了理智啊，简直成了魔鬼一般。你一定也猜到是谁了，是的，是扫罗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旧约篇这两个故事，至近至亲的救赎主，以及一生受制于人的君王扫罗。圣经中救赎的意义大多指性命灵魂被赎，救赎主则是指赐救恩的神自己。的确，神是那位至大至高者，生命在于他，救赎也在于他。这样的救赎主观念对中国人而言纯粹是从宗教信仰而来的，但是对以色列民族来说，固然耶和华神是他们永恒的救赎主，而另一种救赎者的观念却是律法明定根深蒂固的信念。这位救赎者不是只是指肉眼不得见的神，更是每个以色列民至近的亲属。旧约律法规定，至近的亲属当为穷乏的弟兄赎回产业，为被卖为奴的弟兄赎身，为亲属报血仇，为死者留后嗣。至近亲属赎回产业，不单享权利，也要尽义务。此律法成为照顾宗族孤儿寡妇弱势的依据，堪称是当今社会福利政策的先驱啊。创世纪第十四章曾记载，亚伯兰率领家中318名精炼壮丁，将被四王掳掠的侄儿罗德和他的一切财物夺回来。亚伯兰正是罗德至近的亲属，虽然此处经文不曾提到救赎，但亚伯兰实在是罗德在危急存亡时生命家财的救赎者。路德记中的波阿斯也是拿俄米夫家以利米勒本族至近的一位亲属，清楚点出了波阿斯对以利米勒遗族的责任。他不仅是近亲，也是第二顺位的产业买赎义务人。波阿斯善用智慧解决第一顺位者的障碍，顺利买赎了拿俄米无法负担的以利米勒的产业，又娶路德为妻，好让死去的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字。他乐意遵律法而行，表现出至情至诚与至义。波阿斯曾祝福路德，记载在路德记第二章十二节：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当路德真诚侍奉婆婆拿俄米，当波阿斯向这一门寡妇真诚行善，他们万万都不曾想到 耶和华将如何照他们所行的厚厚赏赐他们。除了生命产业的买赎，救赎主另一个角色是辩护者。箴言第23:10-11说道，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，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。虽然辩护者的意思在其他处经文并不多见，但人类史上第一宗谋杀案该隐杀亚伯后，耶和华神正是为亚伯伸冤的辩护者。请参阅创世纪第4:8-12。列祖时代的约伯在他生命的最低谷，因着圣灵启示而发出信心的宣告。在约伯记第19:25-26这里说道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此处的救赎主，有解经家认为有辩护者或拥护我的人的意思。因为救赎主的希伯来原文就是指至近的血亲，在民事律法上，他有赎回亲属或本身产业的责任。在刑事律法上，若他的亲属蒙不白之冤，他就有责任代亲属报此血仇。总之，他是那位为受欺压者的利益而辩护的亲人。约伯对他的救赎主辩护人的信念已经足以提升他的信心，安慰他的灵魂。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因信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在以弗所书第2:19其中说道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神因他预定的旨意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主耶稣为我们付出宝血救赎的重价，真的是真正的天价，使我们脱离罪的控诉。他坐在高天至大者天父的右边，时时为我们代求。他是我们的伸冤者，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他赐下儿女为我们的产业，而他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杯中的份，我们所得的他为我们持守。请参阅诗篇第16:5。他更为我们在天上预备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永存的基业。主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，是我们至近至亲的密友、良人，是我们永恒的救赎主。一生受制于人的君王扫罗，人类自从始祖犯罪之后，就喜欢以屈下流、尽小人、逐恶臭而沾沾自喜，并趋之若鹜，所以曾偶有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。但事实上，人不仅无能控制自己，还常变本加厉，拼命去作恶。难怪那位由扫罗改名为保罗的使徒会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这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翻开旧约历史，也有一个人物扫罗正好可用来说明此例，并引为鉴戒。扫罗之所以会浮出台面，被龙袍加身，实在是因缘际会下的结果。他若不是因神的拣选与高利，不然单凭便雅悯支派至小的家和高人一个头的身材，怎能却凭众选呢？任何一个时代人物，不论是枭雄、英雄、霸主、明君，若非本身有一些过人之才，或经千锤百炼、苦练心智而获选，其结局都是非常难堪或令人悲叹。君不见即或是如伟人者，都免不了春秋之褒贬，更何况 被人抬上轿的庸碌之辈呢？从以色列王扫罗身上，我们学到的功课是：一，他骄傲自败，他不知道自己徒有出众的仪表和短暂有限的治国表现，就得意忘形，渐渐腐化，以致国家在他手中日渐衰败。最终，在频频外患中，他与三个儿子在同一场战役中战死沙场，使举国上下受羞辱。虽然他也曾短暂统一各支派，打过胜仗，订立一些法律规章，但却因此沾沾自喜，骄傲自大，甚至带头不守法，知法犯法。其实如果他懂得敬畏神，自我反省，虚怀若谷，广纳百川，他的政绩与国位应该更加绵长才是。第二，他怕人不怕神，他做领袖的一生以为自己是被人抬举的，所以多次希望得到人的肯定，惧怕人的言语。如他未等到先知撒母耳抵达，就为讨人喜欢而违背律法强行献祭；如他变装为服去求问他自己下令禁止交鬼的巫婆，他一定没有想到水能载舟，水也能覆舟的道理，更没想到神的旨意胜过民意。他受制于人的喜怒爱恨，而无历史宏观远见的凌云壮志，还能有什么作为呢？第三，他感情用事，他随心所欲，按自己的喜好三次将同一个女儿许配给不同的人，他并不顾先前已经有的婚约。他为追捕大卫而数次动用国家军队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。他在作战极度困乏之时，却下令禁止士兵吃东西，尤其动用国家公器为满足一己私欲，实在是犯了治国的大忌呀。第四，他嫉妒人才，他只喜欢歌功颂德之音，例如打了胜仗班师回朝时，听到妇女唱诵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勃然大怒，从此种下欲除大卫而后快的决心。自古以来，谁能为部下战功或政绩高过于自己而欣然赞赏者，实在是微乎其微。扫罗享受到权力集中于一身，可为所欲为，呼风唤雨的甜头，却不知珍惜人才，反而嫉妒贤才，与狐群狗党为伍。难怪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谏言阿斗要亲贤臣，远小人。近代文明的可怕怪物希特勒的意气风发、骄傲自大、用人多疑又处处防人，也是近处的前车之鉴呢。第五，属灵生命的成熟与否，决定一个侍奉神的人的服事佳美与否。属灵人的侍奉生涯是神大我小，神多我少，神先我后。如施洗约翰所言，他必增加，我必减少，中文翻译为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在有限的侍奉岁月里，谁能早早体会没有自己的侍奉，凡事尊主为大，与主同行，这人会更加容神一人。属主的属灵人不会因怕人而受制于人，不会只图一己荣耀而自高自大，一心体贴主的心意，为主栽培人才。只要是被主呼召的人，会越服侍越甘甜，会以主的心为心。但愿扫罗的一生能带给大家见解，使大家更讨主欢喜。 今天我们从与人为镜这一本书中看到两个故事啊，一个是路德波阿斯的故事，另外作者蔡仲梅牧师谈到扫罗的这一生有五个重点要我们学习，这也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啊。前面四个就是骄傲自大、怕人不怕神、感情用事，还有心胸狭小、嫉妒人才啊。最后第五呢，他提到啊，属灵人的侍奉生涯是神大我小，神多我少，神先我后。在有限的侍奉岁月里，谁能早早体会到没有自己的侍奉，凡是尊主为大，与主同行，这个人会更容神一人。刘文从这一段得到很大的提醒，与你共勉。好，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相信你。